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我们两个啊，现在两地连线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哈。同样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很期待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讨论啊，时下最热门哈、最值得关注的一些话题。那首先我们其实过去一周发生了很多事啊，新田，尤其是国际啊、还是国内，还是我们身边都发生了不少啊，像是国际上这个佩洛西访台之后，台海局势的这种紧张加剧啊，中共甚至射出了真枪实弹的这个弹道导弹飞弹啊，飞越了这个台湾的上空啊，那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些担忧哈。对于佩洛西访台事件，还有后续中共的反应，以及这个各国啊，各国对此发出的一些声明和就是回应，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关注哈？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哈？那尤其在我们的本地社区当中，我知道有不少从台湾移民来的朋友，也有很多从大陆还有香港啊，很多不同背景的来的华人朋友，您对于现在台海局势的问题是怎么观察、怎么看的、怎么想的？我们都欢迎大家哈，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888-275-1628，888-275-1628。那这是今天的一个话题啊，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教育的问题啊。哈佛大学，这个歧视亚裔入学歧视案啊，这个最新说十月份最高法院呢有定下日期来了，就要开庭审理了啊。那么对于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很多人高度关注和讨论的。啊，那对于这个不光是就是说这种亚裔入学受到歧视，是在哈佛名校啊这种藤校当中存在，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各方各面都有啊，在入学当中有受到这样的一种趋势的影响啊，我们也很乐于想听听看大家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好，那么这个先说这两个话题啊，其实新田也有最近几天做了一个采访啊，是跟我们本地相关的，对不对？
对，其实也是就是教育方面的，跟哈佛大学的这个入学的案子呢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有间接的关系。其实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呢也是有所耳闻了，就是在旧金山就是去年二月份所发起的学区委员的罢免案之后，就是成功罢免了三个学区委员，然后呢市长London Breed 他就任命了三个新的学区委员，其中一位是我们华裔嘛。那现在呢，这位华裔的教育学区委员呢，是深陷这个可以说是深陷批评声之中吧，或者争议声之中啊。那到底是为什么？这其中反映了什么？如果我们有时间呢，我觉得也非常值得的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探讨一下。
嗯，好，那么已经说了这个三个话题了哈，大家其实现在只要听到有任何的感想感受，可以马上打电话进来哈，因为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听众朋友会打进来的比较晚，那可能就您分享的这个时间就会比较有限了哈，所以鼓励大家尽早来打电话，我们随时欢迎大家的参与啊，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这几个话题我们首先一个一个来看吧。对于台海局势啊，我想这是很大的一个话题哈，但是我想这也是虽然我们现在人在美国了哈，可是由于我们这种移民的背景哈，有来自台湾的，有来自大陆的啊，也有来自香港的哈朋友哈，那大家对于现在台海局势的加剧，还有佩洛西作为这个二十几年来哈这个美国最高级别哈出访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国会的这个议长的身份哈，去台湾，然后您对于这些事情是怎么看的啊？对于中共这样如此激烈的这种回应啊，甚至发真枪实弹的这种回应，引发局势的这种紧张和升级哈，美国的其实所做出的这种答复也是很强烈的哈。那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担忧？那您赞同就是哪一方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观点哈？其实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讨论看看。
对，其实佩洛西他在访问台湾之前呢，就已经是成为一个热点啊，大家都在猜测他到底会不会去呢？当然最后就是事实呢证明说他其实是打定主意是要去的，然后去了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的 后续的效应啊，现在还在这个展开之中。那么最新的呢，就是中共方面啊，是环绕着台湾进行实地的实弹军演。那么这个实弹军演呢，第一天在四号的时候就发射了11枚的东风导弹啊，然后第二天呢是派出军机啊68架次，军舰13艘次在台海周边活动，然后有一部分呢也是越过了中线。那么这些方面哈，就是对于这样的引起这样的一种效应呢，大家其实有些评论认为呢，其实也并不奇怪，这个已经是预料之中的。但是那有的人就说呢，这个好像是因为佩洛西去了台湾之后所引发的这个台海局势的紧张。那到底是不是这样，还是说呢，就是说也有观察家认为呢，正因为这些中共方面的举动呢，让全世界各国更加看清了中共的这种侵略性的或者说是非常强硬的这种手段啊，或者甚至说是想要恐吓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这种手段。那么到底您怎么看啊？您认为说是哪一方更有道理，或者说呢，您认为啊，在这个佩洛西访台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
那么其实谈到这个就是这种台海局势的紧张哈，我们看到真的飞弹发过去了哈。其实我也比较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大家可能尤其是就是从台湾来的朋友啊，他可能有很多家人亲朋好友生活在台湾，大家有对于这种事情有没有就是说很紧张，就是说诶导弹飞过来了哈，然后越过我们的上空。当然那个台湾政府其实国防部第一时间有回应哈，就说当然这个飞弹是射到大气层当中，不会对台湾的本土的安全哈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还有几颗飞弹是掉到了这个日本的经济防卫区里面了哈，实际上是没有就是任何就是造成就是实际上的伤害，但是这种行为其实是已经是可以说是形成一种恐吓或者是威胁的存在了哈。那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也问了一些身边的台湾的朋友，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害怕吗，就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哈。那我想听听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是怎么想的哈。欢迎您拨打热线8882751628。
对，那丁宇，您问您身边的朋友他们怎么看呢，他们怎么感觉？
是我有问一个身边的大概40多岁的一个朋友哈，那像这个年纪可能就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他们对于台湾是有一种本土的这种认同感的哈，因为从来没有被这个共产党统治过嘛，所以面对这样的威胁，他们我的这位朋友他就觉得说这是可以说是对他们的国土啊或者国家的一种威胁。但是呢我说那你害怕吗，他说其实不害怕。我说啊为什么，他跟我的分享就是说，他说这种事情啊我们已经经历多了。我说什么叫经历多了，他说你看这个共机扰台几乎常常有啊。然后他还说就是之前那个李登辉啊，就是在这个竞选期间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种激烈的情势哈。所以那个时候呢他说我其实在他们看来其实中共只是一种就是像是一种威吓，他说这种威吓倒不一定能威吓到像他们台湾人这样的哈，反倒是做样子给中国大陆的人看的，所以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是我这位朋友跟我分享的哈，当然这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那不知道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啊，可以打电话上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分享看看。同时也有很多我知道我们从中国大陆移民来的朋友哈，对于这种台海局势问题也是蛮敏感的哈。那您有什么不同的角度和看法，那生活到海外美国之后对于这个台海方面的一种历史啊这种格局啊包括政治体制的认识，有没有带给您刷新的一些观念哈？所以看到现在的这种情势之下有没有带给您一些新的思考，我觉得都很值得我们来一起讨论看看。
是这样，像在昨天同样时段的走入美国，我是有播放了两周多之前余茂春教授他正好来到我们湾区台湾会馆有进行这个演讲啊，虽然不是说专门针对佩洛西访谈，但是呢他所讲到的分析的很多像这个中美关系的变化之下的台美 关系发展。其实呢，我觉得是解释了，就是为这次佩洛西访台啊，他的前前后后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可以说是这种 insider 的一种站在高一种很高的高度上的一种解释哈。那我不知道我们多少听众朋友啊，昨天听了，然后对余茂春教授的所讲的哈，有什么感想，或者说有什么看法，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啊，来分享您的意见啊，8882751628，因为他所分析的中美关系在过去五六年的发生的重大的非常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也影响到台美关系的变化。他也分析这个台美关系的发展哈，是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本质上的改变，所以呢，那其实是很有深度的啦。
好，那如果有听的朋友哈，欢迎您跟我们分享看看您听之后的感受。没有听的朋友呢，这个是昨天的走入美国是吧？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哈 ，bayvoice.net。然后去回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哈，其实听起来好像是什么台海，
对，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呢就没有在Bayvoice 上面哈，要大家如果要听呢就要去看这个YouTube 上面呢，就是希望之声 TV 下面有一个新田面对面的栏目啊，里面就最新的一集呢就是可以看到的。
好的好的，对，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就是很多朋友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听新田哈，但现在新田其实在我们希望之声官方的 YouTube 频道上有新田面对面这个栏目的开播哈，时不时的会给大家奉上一些有深度的啊，非常有独特角度的一些访谈是吧，还有一些专题的采访哈。所以鼓励大家呢，就是有时间的话可以搜索哈，订阅这个希望 TV， 然后也可以在这里看到新田的节目啊，新田面对面。好，那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主要是想要把这个话题和讨论啊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海局势，然后这个美中台之间的关系，最近这个加剧的紧张啊，您都是怎么看的？您身处当中有没有受到影响？有没有感到焦虑，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独特的想法啊？欢迎您跟我们拨打热线讨论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对于目前台海局势紧张的加剧啊，这个中共已经发实弹啊飞越台湾上空的这个事情，您有什么想法看法啊？那表面上中共是为了回应，就是说这个佩洛西访台哈、啊，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哈、啊，但是这背后呢，其实有很深刻的原因。那么还有相关的啊，就是中共方面的一些他的这个企图和想法啊。那现在已经遭到了包括美国在内，还有今天这个美国国务卿就是布林肯啊，他不是参加这个就是东盟的会议嘛，那包括很多美国的盟友啊，都对中共的这种单方面的哈，把局势紧张化，然后对他进行谴责哈。那您是怎么看待的？欢迎您可以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跟我们分享您的想法和看法。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展开另外一个话题的讨论哈，就是哈佛大学入学歧视案。对于哈佛大学入学歧视案，其实我们之前好像包括新田啊，也有做过一些相关的就是采访，那我们也在电台上做了一些讨论哈。那现在的最新的进展呢，就是最高法院已经定下来并且公布了他们要审理这个相关案件的时间了啊。那最新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对，其实呢，这是已经早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呢，它是有决定同意听取对于哈佛大学招生录取案，同时另外还有个案子是叫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这个两个案子的这个听证啊，因为这两个案子呢是非常受到争议的，在大学录取中基于逐一的平权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这个方面的挑战。那么在之前呢，下级法院都已经裁定了 说这两个大学他们按照这个逐一所进行的招生呢，其实是并没有没有错。那么但是现在这个最高法院是已经决定在十月份的时候就要重新听审这两个案子。那么为什么现在就好像因为现在才八月份嘛，但是呢因为这个最高法院里面有大家都知道有两个法官哈、啊、都已经是换人了嘛，一个是金斯伯格他过世了，另外一个是肯尼迪他们呢他是退休，所以他们接替他们两位的呢是比较保守派的这个卡瓦诺和巴雷特，所以就是双方哈、啊、支持和赞成的方呢都各自都在就是说有担心的有提表示有希望的，就是说这个案子会不会重新翻案。
嗯，是的。那么根据最高法院公布的一个安排啊，说会从10月31号啊就开始听取这两个案件了啊。那么到现在其实那相当于10月底了嘛，3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吧？那在这期间呢，因为这个案子哈、啊，我们知道最高法院它最近做了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判决好几个啊，在堕胎权还有枪支管制这些议题上面，其实。可以说是做出了一种颠覆性的判决，就是可能跟大家想的都原本的这个判例给他重新翻过来了哈，所以现在双方都很紧张的看，说在这个就是哈佛大学录取歧视案，其实它涉及到这个平权嘛，对吧？种族平权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被推翻之前的这种审理啊？然后重塑相关的一些这个。未来的一些规则呢，所以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还有就是说，这个虽然说是哈佛大学录取歧视案啊，那其实呢，这种就是在各个阶层啊，现在就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就说，已经不是说要上藤校才会有这种问题，而是你去哪儿录学，甚至你上个很好的这个 kindergarten 啊，上个什么小学中学，他也考虑这个种族的问题啊，所以让很多这个家长非常的苦恼哈，就认为说明明凭着孩子的这种学习的能力是有机会应该进入到某所学校的，但是却因为这种政治气候啊，还有这种就是种族配额的这种隐性的招生制度的存在，导致孩子错失了很多机会哈。所以从这个大的案件的审理当中，是不是也能就是看到哈，对于我们接下来在日常生活中种种孩子录取方面的一些影响，那其实也很想听听大家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首先，您有没有关注这个哈佛大学录取歧视案哈？对于这个案子本身您怎么看的？还有就是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像我说的，我身边那位朋友一样，在种种不同阶层的这种不同阶段的孩子入学当中也受到这种所谓的种族配额的影响了呢？都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您的真实的感受和亲身的经历哈。好，那再回到这个哈佛录取歧视案的本身哈，哈佛大学是怎么歧视的呢？
对，其实呢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是已经对这个案子是挺了解的，因为我们以前在因为他已经好几十跨好几年了嘛，那但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并不一定了解，尤其是可能自己家里并没有在学的学生，在校的学生啊等等。那么他基本上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哈佛大学呢是被指控在就是说在面对同样的学生，他们如果SAT 分数入学考试分数相大概差不多的时候呢，他们更倾向于接受非裔的或者西班牙裔的学生，而对于亚裔学生呢，他们招收的录取的平均分数大概要比其他的非裔西班牙裔要高150-160分。那么另外呢，他们还使用了一项比较主观的叫个性评分项目哈。来评断这个被就申请的学生，那这样的话呢，很多的亚裔的申请的学生，他们就觉得是被受到歧视了，也就是说，相当于说是种族配额哈，他们 这些学校没有说自己用种族配额，因为按照法律呢，他们不能用种族配额，但是他们做的这种方式呢，就被很多的亚裔学生和家长认为就是在以种族配额，你考分要考的很高，要比作为亚裔，因为你的族裔，你就要比其他族裔的学生要考高很多分，才有可能被录取。所以呢，这就遭到了很多的亚裔家长的这种抗议和反对。所以呢，这件案子啊，在我们的华裔社区里面呢，是受到很多的关注。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是非常关心的哈。那希望能够听到您在这目前这个情况之下，最高法院会来审理这个案子，以及这个北卡州大学的这个案子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我也知道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自己身边的自己的孩子，或者说是身边朋友的孩子，是不是也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欢迎您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888-275-1628，888-275-1628。
嗯，刚才新田基本上把这个哈佛入学歧视案的这个背景和概况已经跟我们简要的介绍了哈。那其实在这个哈佛歧视案，这个入学歧视案当中，就是诉讼发起诉讼一方哈，他们这组织叫 SFFA 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 那他这个主席呢叫做 Edward Blum 先生，其实前不久啊，应该是6月底的时候，我记得来湾区了，有做一个研讨会哈。当时有不少华人，咱们也有很多是我们听众朋友去参加了哈。那在那一次他的这个研讨会上呢，他就作为就是这个提起诉讼一方，他们有做了很多的调查和研究哈。他分享了一组数据，我觉得也挺值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的哈。他说呢，就是根据他们的统计啊，就是说在这个正常的一个亚裔的申请人啊，能被哈佛录取的几率是25%。那么其他所有的因素不变，就是成绩各方面什么都不变哈，你的这种社会经历啊，这个志愿者经历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你足以变成白人的话呢，录取率是36%。他说如果啊，把这个足以还是其他所有条件都不变，变成西班牙裔的话呢，录取率就飙升到77%。然后还是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只是改变族裔变成非裔美国人的话呢，录取率就高达95%。这是他们在这个诉讼这个过程当中哈，就通过一些实证的这个调研吧哈，采到的一些样本的数据的一种分析哈。那他说，当然在这个整个诉讼就是经过了几年的过程当中吧哈，他说确实看到呢，哈佛大学他们有做出一些改变啊，比如说在这个这种社会的一种舆论的压力下也好，或者他们自己本身有进行一些调整也好啊，目前看到最新数据，亚裔学生录取的比例是27.8%。当时在这个研讨会上他认为哈，他说这就是社会各界哈，包括很多亚裔被歧视的群体，我们是勇敢发声，然后站出来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权利的时候呢，就起到了推动改变的一个作用。虽然现在这个案子还并没有判决哈，但是其实这个变化已经在当中了。所以就是也是鼓励大家能够更多的哈，就是如果自己有这种就觉得说被不公平的入学的这种待遇有所经历的话呢，就包括他们这个组织现在都在征集一些就是叫做亲历者哈，就是这样的一些经历和案件，然后能够加入他们的这个诉讼当中哈。那他们认为说这对于能够推动整个这个情势的改变，甚至推动这个案件的成功呢，都是很至关重要的哈。我就补充这一点。
嗯，对，其实呢，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觉得这样的案子啊，跟您有多大的关系？所以其实也很想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觉得这样的案子哈，跟您本身关系有多大？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来探讨的哈。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因为讲到这个呢，我想我们也可以在等待我们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分享的同时哈，我们也可以就是展开来就讲一讲联系到我们本地，就是虽然也是就是在旧金山哈，旧金山目前呢因为刚才就像丁月谈到的，这个对于亚裔学生录取的存在的这种 可能性的歧视哈，因为族裔问题的歧视呢，其实不仅仅是在大学，不仅仅是这种好像这种藤校哈。那比如说在一些像就在旧金山 Lowell 高中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中，它也是历年来都是按照学业成绩来录取学生的，结果呢就50%-60%都是亚裔学生哈。结果近年来呢也是有遭到说要取消这种按照成绩录取，而是要用抽签来录取的，而且呢目前已经是部分就要这么实施了。那么这就因为这件事情，再加上其他的在疫情中间旧金山学校都关闭啊等等呢，就导致了在过去在二月份的时候，三位现任的这个学区委员就被罢免了嘛。那么在罢免之后呢，这个市长就任命了三个临时的新的学区委员，其中有一位就是一位华人啊，他其实跟我们很多朋友一样，就是一位移民嘛，他叫徐安啊，安树。他是在这个罢免过程中间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尤其是在华人社区中间去征集，去鼓励大家登记选民啊，做选民登记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也采访过他。他呢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等于说可以说是企业家啊，是个 engineer， 也自己开办公司。结果他就是非常的很有这种 problem solving， 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对于学校，因为他自己两个一对双胞胎儿子都在旧金山上高中嘛，对他对学校问题当然非常的关心和了解，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呢他就是被任命为新的学区委员，但是呢最近他陷入了这个很大的争议中间。为什么呢？就是说他在一个社团要求叫 SF Parent Alliance， 就是旧金山家长协会啊，叫他就是做一个 Q&A 啊，叫他就是回答问题，因为他们要决定是不是来给他背书。结果其中他回答一个问题呢，他的答案就让他陷入了麻烦。那你可能问哈，这是什么样的麻烦？结果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导致说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二的晚上，他们学区特别召开了一个会议，要决定是不是要训诫他，要警告他。为什么这么严重？那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哈。
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请新田继续给我们带来相关的报道。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我们刚才讨论的几个话题啊，一个是台海紧张局势加剧，还有就是哈佛大学录取歧视案啊，那您是怎么看的？您自己是否有这个亲身的经历哈？那么都欢迎您来拨打热线跟我们分享。那刚才新田是谈到发生在我们身边哈，就是旧金山学区的这一位华裔学区委员徐安他的一个经历哈，那到底为什么他在参加了这一个活动之后，他发表了什么样的言论，把自己陷入到了这个舆论漩涡当中，这背后又体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对，其实我想先给大家一个，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应该要谈这个事情啊，就是像哈佛大学可能跟大家觉得说跟我要上大学将来要上大学的孩子有关，但是呢其实像高中对吧也开始出现这些事情，但是大家可能也可以就是想象一下，以后可能比如说在高科技业，那也是华人特别多的，那会不会到时候也会有这种 affirmative action？ 这个呢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好像明显的发生哈，但是呢因为它在后面哈是有非常就是深远的这种一个很深的一个原因在后面，所以呢它的影响可能也会是很深远的，所以呢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应该特别关注的啊。那我想先这么说明一下。那么这个徐安他为什么现在就是受到那么多的 可以说是就是很强烈的批评啊，然后甚至要他下台。为什么呢？他就是在回答一个就是社区就是家长协会的一个问答题的时候呢，就谈到说关于这些被边缘化学生的，就主要就是说是非裔和拉丁裔学生哈、啊，他们学业成绩就是相对来说是差了很多，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那他写的什么原因呢？他说从我过去四个月，因为他被任命之后有四个月了，他说我是有了一些比较有限的跟这些社区的接触呢，我认为他们这些学生面临的挑战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学生缺乏家庭支持，因为住房和和食物的不安全性哈、啊、所导致的家庭环境不稳定，再加上父母可能缺乏鼓励孩子专注于学习，就导致有些孩子呢没有办法专注学习或者说重视学习。这就是他的那段话，然后这段话呢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那我想首先听问一下丁月，你觉得这段话有什么问题吗？
我首先听起来我觉得有点熟悉哈，因为之前那个在竞选加州州长选举的时候，那一位非裔的知名的广播主持人、对 Larry Elder， 我记得他就曾经，他是一位非裔美国人哈，我记得他就讲过说非裔的这种教育问题哈是源自于家庭，因为很多家庭没有父亲，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支持和照顾。所以我听徐安他的这个讲述，很让我想起了这个 Larry Elder 他自己作为非裔美国人的一个看法了啊。我首先就想到这个，因为起码他作为非裔美国人，他自己就是更有一个话语权，或者他更了解这个社区的一种家庭的状况吧。
没错，那其实丁月我也有同感哈。那同时呢，其实 Larry Elder 他讲的这段话呢，来源就是说不是说来源吧，就是同样相同类似的话还有谁讲过呢？那就是奥巴马总统。
哦，
他之前也讲过这样的一些话啊，都是类似的。所以
对，但是挺有意思啊，就是你看作为非裔美国人，他们讲出来没有什么问题哈、啊、就是甚至还得到很多的赞同，但是作为一个华裔的这样的一个民选官员，他讲出来反倒我们看到他现在面临着下台的一个风波啊。
对，不过就是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奥巴马总统之前几年前讲过这个话呢，没有人批评他。 Larry Elder 讲了这个话，也不是完全因为他讲的这个话，但是他总体来而言他是非常保守派的一位非裔呢，他后来是被洛杉矶时报冠以是非裔的白人至上主义者
啊。还有这样的称呼啊。
对对对
OK、
所以这是一些背景。对，我觉得丁月你讲的这个挺有意思的哈。那所以那这个徐安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写的这段话而受到了批评呢？就是说他们认为说他这样讲呢是对非裔和拉丁裔社区的歧视，说他是种族主义者。
OK
为什么
大家不知道听了之后有没有觉得他这个话语里面有歧视性的意味在哈？因为刚才新田基本上都是转述过来的嘛，对不对？那他本人怎么看，然后周围的一些华人又怎么看呢？
对，他当然他自己不认为，他说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不过呢他是有公开道歉了，甚至呢在这个星期二学区他们举行了一个特别会议，专门来讨论这个事情，来最后投票是要训诫他 admonishment 训诫警告他。那甚至他也投了一票赞同，总共七票一致同意说要警告他。那其实呢针对这种情况也是各有各的看法啊，他有很多支持者，当然反对者很多，在那里甚至把这个支持者发言的时候都打断啊，所以星期二的这个学区会议呢一度陷入混乱，场面无法控制，结果这个学区委员主席呢就不得不把这个会议停止了十五分钟，休会十五分钟再回来。那我也采访了其中一位华裔，他是个年轻人叫达安亚，他就是在现场啊，当他发言就没讲几句话之后呢就被下面就是 很惨叫，说他是种族主义者，叫他住口等等等等，导致他没有办法讲下去。那达彦他怎么看？他认为，他说徐安学伟他讲的话没有任何问题，他甚至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是这个达彦哈，他说他其实这个研究呢，其实也不是说他自己研究出来，他只是找到很多其他的研究和数据啊，比方说甚至在最近这个这是旧金山学区他自己公开的一个调查，说在2021到2022年呢，他们的学生哈，不同族裔，他们有在各个方面的区别哈，比方说就是他叫 chronically absent， 就是说长期的缺席，上学生长期缺席。那如果从亚裔哈，亚裔只有8.4%，那非裔呢高达63.4%，相差将近8倍。那拉丁裔是将近50%，也差将近5倍哈。所以他说，其实这种就是一个你要真正解决问题，你就要找到它的根本原因，对吧？那这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你小孩老不上学的话，你是不是就会这个学业就不好呢？那小孩老长期不上学，是不是跟家长有关呢？他说这个是谈起来确实是令人不愉快的话题哈。那可能有的人会感觉到是被冒犯了，但是他说从徐安的角度来讲，他只是根据他从社区里听到的一些反馈，以及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些事实来指出一个问题，想要来解决。他不认为这是在歧视这些社区。
OK，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谈到这种是不是歧视啊，就是就好像谈涉及到种族问题就变得很敏感，就很容易被扣上这个歧视的帽子，对吧？前一阵子我记得还有那个华裔的市长赵良芳的这个事件哈，我记得当时我们也有拿出来采访进行讨论哈，就是好像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话不能乱说哈，一说就容易因言获罪，或者就被 cancel 掉了，就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那这是其中一位新年采访的人他的一个分享，那还有其他的吗？
对，其实这个达彦他也是提到了这个，他说其实他认为学区都不应该开这个会来讨论某个人说了这个什么话对不对，是不是要训诫他，要警告他。他认为这是一种，就是说是一种，其实是在侵犯这些人的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利哈。其实呢，这个后面大家可能看的说是不是应该这样做那样做，其实它的非常根本的一个根源是说，像这样即便他是被任命的，甚至是被民选的官员的话，他也有他的言论自由权利的啊。这个是可能很多人他不知道的，然后就认为说我们就应该可以叫他他就不应该说这个话，不应该说的话，你认为他说的话不对，不同意，冒犯了你，你可以提出来，但是不能说就是要去惩戒他，就真的就像因言获罪一样。那么我也有采访另外一位啊，是 Shiva Raj， 他其实当初这个罢免旧金山学委的发起人之一啊，是一位印度裔的移民。那他提到他就说这个就是，他就说现在他说尤其在旧金山把所有的东西都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忽略真正的种族主义的行为，那实际上也就在伤害被这种真正种族歧视的人，这些受到伤害的人。然后呢他说就是在旧金山，他说罢免案已经显示了，其实绝大多数的人他是不想要说你去对一些言论过度的反应，而是说大家更重视你的行为行动。那些学区被罢免的学区委员，就是因为他们只在言就在那里讲好听话呀，什么要改学校名字啊，要怎么怎么样，他说但是他们真正作为学区委员要做的事情呢，是因为主要是要确保学生能够去阅读，能够去做数学，对吧？就是在教育上面怎么去确保他们能够受到好的教育，去提升教育品质。 所以他说其实大家已经慢慢就意识到了，你不要去老听他们说什么，你说的再好听，也你言辞上再好听，你行动上没有真正去做的话，大家是越来越知道说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了。而且他认为呢，双方的族裔啊，亚裔非裔也好，拉丁也好，他说你如果其实是应该更多互相了解，而不是说在中间建一堵墙，说你禁止说那个，禁止说那这个。他说这个是无助于互相了解的，因为本身大家都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对吧？那大家但是有共同的目标，是说要把孩子的教育提供给最好的教育给孩子，那应该怎么去做。
是，好，谢谢新田的采访和分享啊，我想这些都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更多的启示和思考啊。去，我们就生活在这个移民国家里啊，身边就是有不同族裔的人，那我们如果是像是过度的去只是关心每个族裔怎么样，或者自成一个小群体的话，就像刚才这一位受访人说的，那反倒把我们间隔起来了哈，就形成了一种我们本来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啊。另外，其实对于那个入学歧视案来说哈，或者大家在入学中很多人认为说有种族的配额是可以让大家都能够更平等的入学，但是这个就又引发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以后我们再探讨到底应该是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其实结果平等呢，就是共产主义所宣传的，大家天下大同，不管你是什么，我们都有一样的东西可以分得到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可惜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
好，再见。